每年呢，你要派特使来问皇帝的安，来请安，要送一点礼物来。这个送礼呢，就叫进贡。啊，如果距离远的呢，有三年一贡。啊，更遥远的是五年一贡。啊，这都非常合乎人情的。啊，所以这部经典是阿察国王对中国皇帝送礼礼物里面的一种，他是当作礼品送来的，这个很特别啊。我们晓得佛经到中国来，不是中国高僧到印度去取经去求来的，就是印度高僧到中国弘法带来的啊，都非常辛苦啊。而这一部经是人家送贡品里面款来的容易啊，没受那么多辛苦啊，这样到中国来的。我们再看底下素文312页，然自古已经，这就刚才说过了啊，自古以来这个梵文经典到中国啊，在中国翻译或三藏迟来啊，印度这些高僧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带来的，或千石引起的啊，无论朝廷派司机或者我们中国出家人自动到印度去学习，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啊，是这么来的。说未有如今彼国帝王亲贡梵文啊，这个例子在中国从前没有见过啊，以后好像也很少有这个事情啊。这是人家国王啊派的使臣到中国进贡啊送来的，约十万只烟波。这一句是形容路途的遥远啊。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交通工具水路是船只，陆路是马匹，啊，要走好几个月才能走到啊，不是简单的事情啊。啊，路上这个危险比现在要大的太多太多，那就意外的灾难常常发生啊，这相当不容易啊。遇千日之先祖这个千日就是三年的这个行程呢，实在是我们中国当年玄奘大师到印度走了差不多也将近有两年多的时间才走到啊。当然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住在那个地方呢，会住个十几天，住个一两个月然后再走啊，这是必要的啊，否则的话像现在交通便捷一到呢，语言生活习惯通通都有障碍啊。如果原途走过去走一站时休息一两个月，这种障碍就少了啊，这个言语啊风俗习惯慢慢就熟悉了啊，这是一路走啊一路学习啊，这是时间之长啊，路程的遥远，与彼遇障，现我身君 这个郁达就现在叫文殊啊，陈帝过书啊，这是那一边的帝王啊，派的使臣啊，带着过书到我们这个国家，对我们的皇帝致敬啊，进贡。这一段都是叙说的事实，底下这几句是赞叹。这是法师对于朝廷的赞叹，对于国君的赞叹。若非德合乾坤，道光三国，威临八极，化洽万方，说能有此？光大修烈，难思云集，再山神州。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文，时代不相同的，意识观念都变了。念这个文，是不是这个法师啊对皇帝过分的巴结了呢？恭维了呢？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一个国家要真正能做到长治久安，社会安定繁荣，老百姓能够过到最幸福的日子，没有别的，就在孝敬。我们今天社会动乱，虽然富有，富而不乐啊，原因在哪里呢？这敬的心呢没有了，对人对事对物啊都不敬了。佛法的教学，孔孟的教学，它叫什么呢？我们仔细去观察，做一个总的归纳，就是两个字：孝敬。佛法建立在这两个字的基础上，儒家教学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大乘佛法的修学，第一个科目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经称为佛门的孝经呢，不能够孝亲尊师，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不会有成就的，这是真实的。为什么呢？他心不相应。从前世间的学术道德仁义，如果没有孝敬，他也不会成就的啊。所以我们翻开历史，过去的这些圣贤，出家在家啊，在这个道德学问上有成就的，没有一个不是在孝敬基础上建立的。那什么叫教育？这是教育啊。 舍弃了孝敬啊，教育就没有了，根都没有了，像个树一样，根没有了，哪有树干、树枝、树叶呢？当然通通没有了。它的结果是世间大乱，叫乱世了。我们今天生在这个社会，尝到这个果实，就是教育失去了。孝敬教育没有人讲的，我们看这段文，这是孝敬的发扬光大。对国家的领袖、国家的元首，能真诚的礼敬，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他会作乱吗？他会犯上吗？不可能的了。老百姓实实在在都是非常善良，非常淳朴，没有人去挑拨，没有人去建立，社会都是安定的。什么人去挑拨去作乱呢？都是没有孝敬的。所以今天讲治国平天下，从哪里讲起啊？要从教育讲起啊！这是儒家讲的好啊，《礼记》《学记》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建立一个政权，领导全国老百姓，什么最重要呢？教学最重要。教学教的什么呢？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孝敬做到了极处，究竟圆满处，就是成佛。为什么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就是孝道的不圆满，是沉静有欠缺。所以我们才真正能体会到整个大乘佛法了，没有别的，就是一个究竟圆满的孝道。师道就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不孝亲怎么会尊师？尊师必定能尽孝啊，尽孝的人必定尊师啊，这才在世间成就学业，成就事业，在佛法里面成就道业啊。所以这个赞叹是教育的意义大过恭维，说恭维的时候可以说没有这个意思。教育的意义，教天下人对于尊长要尊敬啊，要感恩戴德啊，才能够维系社会的安定啊，社会的繁荣啊。我们从这方面来观察，那就很有意义了啊。否则的话的说，要是从人际上，这个根本就是恭维的话嘛， 啊，而且恭维都过分嘛。但是从教育的观点，他非常之纯正。啊，所以这是必须要晓得的。请掀开314面，底下这一段书文告诉我们呢，翻译不简单，必须要具备许多圆满的条件。那么我们看看现代这外国人要翻译这个中文的经典啊，或者是梵文藏文的经典，你看看他有没有这些因缘，然后才知道中国人佛宝大，否则跟你讲中国人佛大你不相信啊。然佛教流啊，这个教就是佛的教育，流就是流通，流布，现在讲的传播，这个流就是现在的传播的意思啊。佛教教育的传播，教学的传播，不是一个缘呢、啊，是要许许多多的条件啊，这个才能达到啊。哪些缘呢？下面就给我们说了。要在时清道泰，正化可行，这是第一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一定要太平盛世，人心向善，佛法的红传没有障碍啊。换一句话说，决定不是乱世啊！啊，乱世要想传播佛法，那是难上之难。啊，不能普遍的流传呐。啊，第二个条件。大国中华，皇城凤阙，这是说处所殊胜啊。这个处所看到中华，不要以为是中国啊；看到皇城，不要以为是帝王的首都啊。这样看法就错了啊。这个中华，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中国啊，这个中国是简别，它不是偏僻的地方，是这个样子说法的。换一句话说，是文化程度很高的皇城，皇是大，大都市，是这个意思。文化水准很高，物产资源丰足的大都会，是指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决定不能把这个文字啊讲死了，那就错误了啊。那现在这个这是民主时代了，这也没有宫殿了，那佛法应当灭绝了，没有地方好传了。这不是的，我们知道文化水准很高的大都市，那现在这个世间这样的大都会很多啊，不在少数啊。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样的都会呀、啊，它能够影响边缘的地区啊。你比如这个世界上这个电影明星，为什么都得要到美国好莱坞去一趟，他才能成为世界级的？那个地方是他的标准吧，没有到那里去一趟，你再演绎再高明，人家不承认你是世界级的。哎，你只要到他那个地方去一趟， 哦，那算是世界第一流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是文化水准高的大都市，你在那个地方把佛法展扬开了，哦，这个人家看着这个佛法呢是世界性的，这个是世界一流水准。啊，大家对于法了就起了尊重之心了。啊，这个大都会里都没有佛法，农村里的佛法，摇头，那是低级的，低级的，不是高级的。这个道理在此地啊！啊，所以古时候这高僧大德一定要到京师去讲讲经，啊，他就提升了，这是国家一流的法师，啊，这个社会大众对他普遍的尊敬。啊，古今中外呀，这个一般的思想都是如此啊。所以读万卷书之后一定要行万里路，你不行万里路不行。啊，别人说你也没有见过世面的，啊，一定要行万里路。啊，那么第三呢，明王圣地从众法门。那个注子里面讲第三个叫君圣，啊，要用现代化来说，必须要得到社会的贤达，高阶层领导人的认同，啊，得到他们的提倡，因为他们影响力、号召力很大。啊，他对佛法一赞叹，多少人都信了，都相信了。啊，要有这样的人来护持，啊，第四是福德贤良，一赞玄化了。这一句是讲大臣，是国王大臣，啊，就是今天讲社会各阶层的领袖人物。啊，今天是民主时代，啊，每一个行业里面的巨子备受社会大众尊敬的这些领导人，啊，他们的赞助，啊，他们来推动这个政法的红船就非常容易了。第五，这条件里呢，一个都不能缺少啊！人多聪明啊，道气可持啊，这就是广大的群众。广大的群众一接触佛法，他欢喜，他就能接受。啊，这很重要的条件呢。否则的话，你讲给他，大家不喜欢听，啊，不能接受。这佛法就没有办法推行了。与前面合起来讲有关系，叫上行下效。但是在今天的社会呢，确实有很大的差异。为什么呢？古时候的人刚才讲了，他从出生下来就培养孝敬的观念，一生当中他都不会违背这个原则，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不敢离开这个标准太远，啊，纵然可以离开一点幅度都不大，啊，所以上阶层人提倡 下面人马上就拥护，啊，上行下效啊。今天教育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上面提倡，下面未必遵守，啊，甚至于上面提倡，下面把你推翻，你也无可奈何。民主有优点也有缺点呐，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啊。啊，孙中山先生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呐，想出一个很好的制度。君主跟民主之美兼而有之，这的确很了不起啊！可惜短命，死了以后没有人照着他这个理念去做啊。他这个构想就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啊，他有君主的这个这好处，那就是什么？一党专政。他没有想到有几个党竞争的，孙总理没想到这桩事情啊，而是什么呢？以党代替皇室，这就是有君主的优点啊，因为他君主，他的一家人统治这个国家。啊，我们今天不是一家人，集全国优秀的人才，我们共同来治理这个国家，就成立一个党。党就是从前这个君主的家庭，是用这种思想，所以他没有想到有两个党竞争的，没有。这个就是有君主的长处。啊，集大众，集思广益，有民主的优点，是集君主跟民主的优点呢，啊。这是他的想法，他这个想法的确是好啊。在近代思想家里面，很难得见到有这么一个人的这么一个想法。啊，但是今天谁相信呢？我听说许多学校连三民主义、国父思想都不要了，都要把它废弃掉了。啊，孙先生这个对这个学术思想，到将来看看什么人再能够看出，那对他的确是尊敬佩服。所以我曾经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了啊，教育部邀请我做一次讲演的时候，啊，那个题目是文化复兴与宗教啊，我在里面就提出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这个三民主义啊，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现代化。我说过这个话，但他这个构想非常之好啊，可惜我们没有去做啊。所以这是这个现代，我们要了解现代人，要认识现代的社会，弘法不容易啊！弘法既然不容易了，易经流通那就更不容易了啊！为什么呢？看这上面十个条件，语言不具足啊。 啊，过去在中国这个时代的时候是语言具足。啊，第六个条件，方有圣灵，前运敏锐，不但劳苦，传以中华。这个一段呢，简单的讲，就是佛菩萨保佑，三宝加持，龙天永护。佛菩萨保佑，可以说无时不在，不管你是治世还是乱世，不管你是善人还是恶人，佛菩萨的心是平等的，没有不加持的。这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诸佛菩萨加持，我们究竟能接受到几分？那就看我们的心与佛菩萨的心相应不相应。一分相应得一分感应，两分相应得两分感应。如果跟佛菩萨心完全相违背，他的加持我们一丝毫都得不到。啊，那佛菩萨的心是什么心呢？平等心、清净心、大慈悲心。如果社会有一部分人确实有这样的心肠，这个社会就得到三宝的加持，就有显著的感应。啊，纵然在现在这个时代，可以避免灾难。纵然有灾难了，是不是有惊无险呢？还可以平安度过。啊，那为什么还有惊呢？因为它不是全体人跟佛心相应，它只有部分人。啊，但是部分人呢，也就很了不起了。啊，那一些造恶的人沾他们的光啊。啊，沾光绝对不领情的，这个要知道的，绝对不领情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啊，第七，应善两方，意见全实。这个是讲翻译的人。翻译的人必须精通两方的语言文字，还要深知两方的文化背景，你才能翻译得出来。否则的话，照字面上去翻译，那决定错误。啊，可见的这个翻译不容易啊。不仅仅是了解两方面的文字，要知道他的思想，知道他这个历史的背景，啊，文化发展的背景，啊，晓得这个地区、这个民族他们想的是什么，啊，所思所念呢，这样才能翻得出来，才能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出来。啊，所以这是真实的学问呐。第八，明显高实，齐发赞扬。啊，这个第八呢，是参与翻译提供意见的。这些人也要高明的人，啊，前面是讲主持翻译的仪堂，这个是讲旁边来协助的， 相当不容易。啊，我们举个浅显的例子，我们有一篇很短的文，净宗学会的缘起，很多同学看到了，不长啊。在美国，我们当然是三位同修，在美国都住上20多年，啊，自己觉得语言文字都很不错了，啊，其中有一位同学，小学在美国念的，小学、中学、大学，啊，那么他的英语跟外国人已经没有两样了，啊，三个人合起来翻这篇文章，翻出来了。啊，而且送到台湾，我们都把它印出来。结果在台湾有一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也学佛的，好像是在台大读研究所。啊，他把这个拿去一看呢，他说很多错误。啊，他又跟我们翻了一次，翻了之后里面的时候几乎全部都改了。这一篇文章啊。你才晓得这个东西不容易啊，而且我们那个是翻译时候，我还一再告诉这些同学们，你们一出之后，附近这些邻居外国人先给他们看，请他们提供意见，啊，他们看了之后讲讲意思对不对，不对的时候再斟酌再修改，不容易啊，啊，所以这是讲的说一些帮助的人。那对于佛法有修养的翻译中，先送给他们看看，请他们指教，啊，请他们尽量提供意见，哪一个字、哪一句、哪一段不妥当，提出意见来，我们再研究、再参考、再斟酌，这样才成为一个定本。这多艰难呐！啊，第九，内外习心；第十，勤心敬畏。这两句是总结。啊，内外习心就是专心，一心一意来做这个工作。啊，这个内就是负责翻译的，就像易经院这些同仁们。外呢，就是外面这些学者名流，啊，请他们指教，请他们来提供意见，啊，内外一心一意来成就这个事业，啊，幕后啊，这是讲诸佛菩萨护法鬼神给我们也是同心同德。来做这个工作，放令圆教，我们看315面的书，放令圆教流通慧文，啊，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圆满的佛陀的教学流通到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啊，帮助他们。面向细川，四多缺略，居士甚是莫甚当朝。啊，这是讲非常感慨，想到从前这个翻译之艰难，啊，比不上现在这个唐朝是我们中国最盛的一个时期，啊，人才，啊，财力、设备。都远超过从前的遗产，啊，这是对现前这个遗产的赞叹。经此一经，即比40卷中第40页。啊，现在我们读的这一卷经，就是贞元年间所译的这个40卷。华严经的普贤菩萨行愿品，这40卷当中最后的一卷，啊，第40卷就是最后的一卷，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啊，这正好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一次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接着就是真正讲到本经的经文了啊。这是把这个翻译简单跟同学们介绍过去了啊。好，我们念佛回向。